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8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的修炼过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2021年8月27号。据我所知，有的同修没参加过明慧网上法会，最多的一句理由就是自己修得不好。8月23号，我完成了参加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征稿，大概用了一周的时间。我记不清自己是哪年开始参与的，大概也有10年8年的。虽然从来没有发表过，但每次写心得体会，都能找到自己的不足。我把这个过程整理一下写出来，希望对还没动笔的同修有所提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刚刚讲过这一课之后，他回家打坐，马上就定下来了。定住之后，忽然看见这边出现阿弥陀佛，那边出现老子。这是他在心得体会中讲的。个人领悟，写心得体会包括在修炼中，所以每年积极参与，通过阅读同修的文章，对比自己写的向内找，就是同修的文章是证实法的，而我写的有证实自己的因素。今年看到征稿通知后，就开始构思怎样开头写哪件事，我怎么做的，然后开始动笔。一动笔什么也写不出来，以前每次都是这样，一直拖到没时间了，赶紧写完发走，像完成任务一样。我想针对写心得体会这一个问题，我在修炼上是落下了，那就放弃吧，今年不参加了，等我修好了再说吧，一连几天我都不去想了，决定放弃。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大舞台上大家在忙碌着，我凑上前去看，容器里装着像面粉一样的东西，好像这些人都在等什么。我问是不是在等开水，他们回答说是，于是我迅速回家烧水。可是我的家是过去农村烧木柴的那种灶，我不会烧，去找我丈夫又找不到，我想自己烧又找不到柴火，家里又来人了，我知道那边很着急，可我怎么也没法烧水，连走到锅边都难，因为家里到处都是破烂。我一下急醒了，但那破破烂烂的家却还像在眼前一样。醒来后我细细领悟，不会烧水，没法烧水，这不就是师父点化，不参加法会，没在法上，又是证实自我了。我悟到那些破烂，就是每年那种惯性思维，把写心得体会当成了常人的写文章，陷入一种怪圈，出不去，总现在我做的怎么样里，不能自拔。我发正念清除解体，消灭干扰我证实法，阻碍众生得救的所有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一定要参加法会。跳出这个惯性思维，当天晚上我打开电脑，不再构思，不再想能不能发表，直接开始写疫情期间发生的事，先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没有了杂念，思路就打开了。这样边写边改，不像以前写完就发走，几乎不检查，大概一周的时间才完成。同修啊，这是提高的机会，别给自己留遗憾，快动笔吧，只是换一种方式参加神圣的法会。如果在大陆像师父当年亲临法会一样，能不去吗？
请听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身心受益，救人不停》，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宝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5日。我最早是摆地摊的，1997年也是在摆地摊时得法的，后来不让摆地摊了，就开了一家小商店。修大法使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从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人，我就没间断过。下面我就讲几件小事，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修大法，身心受益。得法前，我病得都不行了，刚开始甲亢，后来变成合并症、糖尿病、心脏病、肾盂肾炎、神经官能症、耳膜穿孔、内痔外裂、经常便血、屁股肿得坐不住、经常吃药打针也不好使。1997年4月份，我有幸得法。得法不到两个月，药罐子全部扔掉，所有的病都好了。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修大法使我变得宽容忍让，在我身上也出现了很多神奇事。一次，有两个小女孩来买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惹着她们俩了，她俩一边往外走，一边骂我。我店旁边的一个老太太听到了，说某某学大法真变了，这俩小丫头骂她，他还在那儿乐呢，这搁以前还不上去挠他，变了变了，某某真变了。后来这个老太太也得法了。一年夏天，丈夫弄来一桶20斤的浓盐酸，是用生塑料桶装的，从自行车上往下拿时，没等我接住，他就撒手了，塑料桶摔裂了，盐酸洒到地砖上，咕嘟咕嘟冒白泡，也洒到了我的裤子和脚上。我脚上只穿了一双丝袜，就看到袜子突突突地烧没了。我当时觉得肯定啥事没有，我丈夫都看傻眼了，这裤子咋没坏呢？我就让他接盆凉水先洗洗，结果洗完的脚发白了，没洗的脚却咋也没咋地，大家把我们围起来了。对面店主看到地上蓝烟呼呼使劲冒，像着火冒烟似的，把地上的水泥砖烧得瓦白，就说：嫂子，这回我可信了，原来没看着，这回看着了，这回真信大法的威力了。我店斜对面的店主邻居，以前咋跟他讲三退，他都不退，说：嫂子，你别跟我讲这个，我也不退也不信。这回他看到眼前的景象，说：嫂子，你把团给我退了吧。迫害前，我给周边店主一家一本转法轮，迫害后，我怕他们有的人不珍惜就要回来了，可有人怎么都不肯还书。我对面的店主也得法了。有一次，几个人来买货，几千块钱的发票都开好了，买货的人都走了，可钱却忘了收。有两个5、6年级的小女孩来买做操用的白手套，200多块钱，我也把他们都给劝退少先队了，结果忘了收钱，他们又走了。这样的事也有很多回，刚开始这个生气呀，怎么不知道收钱呢？后来我就悟到，这不欠啥还啥吗？做买卖那么多年，不择手段挣的钱，不都得还回去吗？后来彻底放下了对利益的执着，也不动心了，也就没这事了。一次，我去仓库取东西，往外搬货时，过来一个老太太问我：你家没被盗啊？我说：我们家怎么被盗呢？她说：这底下不都被盗了吗？这我才知道，12家家家被盗，就我的店里都是货，却安然无恙。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看护着呢。一次到一家大超市，我相中了一个小伙子的水果，称好后给钱时，他不要，说这钱上有字。我怎么跟他讲，他也不要。我就到他对面的摊位上去买，结果对面的女售货员收下了真相币。我回头瞅着小伙子笑，又回来买他的水果，这回他收下了。我就告诉他，这是福钱，你收着钱，福报无边， 今后一定会平平安安。他立刻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第二部分，心系众生，救人不停。一，派出所所长明白了真相。一个警察到我商店来买皮鞋，我上前搭讪：大哥，买鞋啊，你来就是缘分，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看我穿这身衣服还敢跟我讲真相，我就是专管迫害法轮功的，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我笑着跟他说：有啥不敢讲的，大哥呀，我就是看你穿这身衣服才告诉你的，警察也得得救，我是真心为你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福分无边，将来大劫难来了，淘汰人时，你就会平安躲过。他说头两天有个老太太把酒瓶送到他家门口了，就说下次你再给我送东西就把你抓起来。我说人家给你送酒瓶，这是在救你的命，你还想抓人家，你这是恩将仇报。我又给他讲周永康等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遭报，讲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罪恶。我讲了近两个小时，最后他感动了，说你这个人还挺好的。他走时，我又送了他一双鞋。第二次他又来买鞋，我又给他讲了两个小时真相，又送了他一双鞋。第三次他又来换鞋，我给他换了一双质量更好的，又给他讲了两个小时真相，得知他比我还小一岁。他说：大姐，我是某某派出所的所长，我跟我们所的人都说了，这个大姐很善良，以后再有举报法轮功的，咱就走走过场，再不能干这事了。他说一次又遇到那个老太太发资料，发现她兜子里装的都是，就把她放了。我说你会得福报的。他还说你也得注意点，以后有啥消息，只有迫害法轮功的消息，我都会告诉你。这个生命彻底的明白了。我还告诉他千万别再吃拿卡要了，尤其是大法弟子的钱千万别要，不失不得，我们大法弟子被车撞了都不要钱的。他就要把我送他的两双鞋钱给我，我说这是姐送你的，不要钱。他高兴地走了。二，女店主相信大法，乳腺癌好了。有个河北来的两口子在我店附近开门市，没多久女店主得了乳腺癌，化疗后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掉，总是哭。他们家有个小男孩刚上小学三年级，我总给他讲真相，他可相信了，不仅自己退队，还跟同学讲，见到地上有扔掉的小册子、真相传单，就捡起来送给我。有一次，他上学在冰上险些摔倒，念法轮大法好，然后就站住了。还有一次洗澡，把镜子撞碎了，身上却没咋地。这两口子刚开始不信，我就总给他们讲，我说，你要是真信，你就真能好。真相光盘你看不？但你得真信，我才能给你。女店主说：我信，嫂子。后来她真就全好了。这么些年，我把这里的店主基本全劝退了，家家都知道我练法轮功，都知道大法好。三，化工学院教师终于退党。某化工学校有个大哥到我这儿买工作服给学生用，他刚来时我就给他讲退党团队，他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你别讲啊，你再讲我可不从你这儿买衣服了。我就给他一点点讲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他看我态度好就又说 我买你衣裳就是买你衣裳，你别跟我讲。我就先不跟他讲了。我经常给他发正念，清除背后操控他的不好东西。只要他来，我每次只给他讲一点点，用真心感动他。他也体会到练法轮功的人很实在，心眼好，就经常到我这儿来买东西。我发自内心的想救他，就求师父帮助。一次他又来买东西，我就说，大哥呀，你身体不好吧，看你的眼眶都是黑的。他说，你咋知道我身体有病啊？你咋知道的呢？我是有病啊。忘了他当时说是心脏还是肝了。我说，你买我这么长时间衣服了，总不相信大法好。大法能驱病健身，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心里念就行。现在很多高官都退党了，你也从心里退，抹去受印，保平安，你的病保证好，啥也不影响你，你该干啥干啥，将来你还能平平安安，大瘟疫来了，你还能留下了。大哥感受到我的诚意，就这样把党退了。后来我还给了他一本转法轮。四，便衣警察说，大姐，我知道了。一个买白手套的人进屋，我就跟他讲真相。他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他就说代号。我一听，这不便衣吗？刚有点害怕，马上就请师父加持，心里不能起怕心。我就说，大姐为你好，你开车必须得保平安。我就开始发正念，他就又开始买东西，买完东西他就往外走。这时我又说，大姐真心告诉你，你开车一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你平安，我这是救你命。他说，大姐，我知道了，就走了。五，警察说，五个人死四个，就我活了。一次，一个人来我店里买警察穿的修理服，我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吱声，就自己在那儿试衣服。我心里还合计着，这人咋不吱声呢？最后他掏出手机打电话跟我说，大姐，你别害怕啊，我不举报你，你这个我明白，五个人死四个，就我活了。我一听是出车祸了，他是明白真相的人。第三部分，学好法，师尊保护。我开了十几年商店，到我店里来的人绝大多数我都给他们讲过真相。有同修跟我说，姐，你讲真相咋没怕心呢？我说，怕啥？有怕能讲真相能救人吗？其实我知道，讲真相能做到有惊无险，离不开师父的时时看护，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就是动动腿动动嘴，救人的都是师父。得法二十多年来，我学法练功仅有几次给耽误了，我就想，要是一次没落该多好啊。这些年我也走过弯路，但是我没趴下，就是继续往前走，摔摔打打就这么过来的。能接触这么多有缘人，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揭露当地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6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2年，从目前大量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大量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判重刑的情况看，中共迫害的力度仍没有减弱，同修被迫害就需要曝光迫害， 现将本人参与揭露本地迫害、营救同修的情况向师尊和各位同修汇报，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用心搜索信息，及时曝光迫害。报道迫害案例需要准确严谨，越准确对邪恶的震慑越大。刚参与揭露当地迫害时，是同修将相关材料给我，我进行整理。文章发表后，有同修反馈，我们当地的文章干巴巴的，没有被迫害的同修的个人情况和照片。也有同修反映说，外地同修被迫害，迫害者的姓名、电话、工作单位都很详细，但我们当地的报道都没有。我心里想，你们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想有啊。有了这个愿望之后，便用心搜索相关信息，能找到多少算多少，尽力而为。首先试着上网去找，发现从协党的官方网站、官方报道、年工作总结、财务预算等都可以发现有用的信息。为了方便同修邮寄真相信，我尽量将地址和邮政编码也写清楚。从网上比如同修的工作单位网站，有时也能得到被迫害的同修的个人信息。这样的搜索需要非常注意安全，保存搜索内容的文件用平时工作的文件命名，保存到 U 盘。每次搜索后，我都会立即对搜索记录进行擦除， U 盘的内容也会立即转移到安全的电脑上，同时对 U 盘进行加密后再格式化，这样电脑和 U 盘就没有了搜索和保存文件的痕迹。平时和同修、家属、律师的接触中，我也特别留意，慢慢的收集迫害信息的途径逐渐增多。检察院、法院的年度工作总结中，往往会提到如何维稳、打击某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会有具体的迫害情况，这些都是他们的迫害罪证。有的法院会把裁判文书放到网上，有的检察院会把公诉的名单和案件类型公布在网上，还有其他途径。有次同修被绑架，没有同修的个人信息，我想起以前在同修的工作场所见过对同修的个人介绍还有照片，便去那里拍照，及时进行了报道。本地洗脑班由司法局开办，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司法警察，已经维持了近20年。洗脑班信息相当保密，没有对外联系窗口，不知道负责人是谁。后来我们从司法局公开的年度财务决算中发现了司法局向洗脑班提供经费的证据，又搜集到了洗脑班负责人的姓名，拍到洗脑班的照片，得到了洗脑班以前人员的通讯录。现在人员虽然会有变动，但里面大部分人员及固定电话的信息是不变的。我们将洗脑班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负责人的姓名及洗脑班人员信息曝光后，引起了洗脑班的震动。后来我们又得到了洗脑班非法拘禁同修的证据，以及司法局现任负责人的通讯录，及时进行了曝光，并进行了实名控告。现在本地洗脑班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及迫害证据已经众所周知，相关恶人已被举报。平时也特别留意搜集主要迫害部门的信息，如公安分局的刑警大队、法制大队、预审大队、检察院的侦查监督科、公诉科、刑事执行检察科、法院的立案庭、刑庭、执行局以及看守所，这些部门的固定电话一般不变。有次同修被迫害，我们只搜集到当地派出所的座机，期间又得到办案警察的座机号码。后来公安局撤销案件，该派出所的警察说，这两个电话每天接到大量的海外讲真相电话，检察院的检察员和法院的法官也无意间反馈出同样的信息，感谢海外打电话讲真相的同修的辛勤付出。二、及时反馈信息，提醒同修注意。在整理同修被迫害的信息时，发现不注意表面安全，经常是导致同修被迫害或迫害加重的原因。有些同修被迫害的主要所谓证据是电子文件，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的情况基本都是同修的电脑没有加密，这些同修被非法判刑。电脑加密，敏感资料放到加密系统或加密盘中，被迫害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本地一位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时被绑架， 该同修将翻墙软件等都放在加密盘，警察抄家时打开了电脑，没有发现东西，就没有抄走电脑。因证据不足，公安分局撤销案件。本地另有两位同修被绑架，身上都带着移动硬盘，但硬盘已经经过加密处理，警察拿不到构陷证据。一位同修检察院没有批捕他，另一位同修被非法开庭后检察院撤诉。还有其他不注意安全的情况，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都及时反馈给同修，并整理好发给明慧网，提醒国内其他同修注意安全。本地曝光邪恶的力度还很不够，需要更多同修参与。本地有许多同修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和判刑，没有报道，甚至有的同修被冤判十多年，网上也完全没有报道。有的同修被非法判刑八年，报道时仅有一句话，被报道的迫害案例远低于邪党官网公开的数量。这种情况外地也普遍存在，比如有个地方有四五位同修同时被判八至十年重刑，当地没有报道。有个地方一次性绑架七八位同修，也没有系统报道。有的高校是参与迫害的急先锋，有的学校将对法轮功的诬陷宣传融入日常教学生活，害惨了一大批青年学生。这些信息常人网上比较多，但当地也没有曝光。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根据自己掌握到的信息，尽量详细地将这些迫害揭露出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排斥假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7号。自2021年7月18号至今，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师父安排并往前推着我，让我从畏惧面对面讲真相中解脱出来，更是师父安排暴露出我自身一直存在的严重的对自我的执着，让我能控制去掉假我，让真善忍构成的真我主宰一切。7月18号，我来到母亲家，听说本市某区有许多同修被绑架，手机被抄去了，电话涉及了本区。小组做资料的 A 同修停止制作真相资料已有近一个月，同修们也很少出门讲真相了。来母亲家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有四个大教室，一个教室里空空的，地上的灰很厚。我先在教室外扫灰，之后又来到教室内清扫。接着我到第二个教室里去了，这个教室坐满了人，墙上挂着一沓白色方便兜，我要了一个，然后梦醒了。我想，这是师父点悟我什么？教室对我们来说就是学法小组。一个教室空空的无人，地上的灰很厚，是否点悟因为人心很重，没有整体了？我先在教室外扫灰，之后又来到教室内清扫。我要了一个白色方便兜。是否师父点悟，让我跟同修切磋，让每一个同修包括我都在法上悟纯正起来。看着这种人为的自我保护，我跟同修切磋，这不是师父要的，人保护不了人。也反思平日里同修包括自己对修口方面的忽视，并想采取措施弥补，然后与做资料的 A 同修切磋，切磋了三次，同修纹丝不动，没有供应资料的意思。因为我心里明白，瘟疫一波波逼近，众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而我对面对面讲真相还不能够突破怕的物质的控制。我曾经因为讲真相遭绑架，我一度主要是以发放真相资料的方式救人。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在这急切需要真相资料却得不到的时候， 我只好静下心思考，为什么让我遇到？是师父要去我什么心？又是师父希望我怎样？我明白，这是师父要去我对真相资料的依赖心，是师父在推着我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从此，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突破了畏惧面对面讲真相，轻松地走出去了。一般在每天的下午出门，寻找着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慈悲的、理智、智慧的向一个个有缘人讲着。但这过程中，因为一次次期盼 A 同修给资料，但都落空了，心里生出了对 A 同修的一种情绪，不愿跟他说话，不愿听他说话，还有与他经常说说笑笑的 B 同修，心烦他们，眼不愿见他们，认为他们太固执自我，好为人师，听不得意见等。我知道这个情绪不对，不符合法，也努力对照法排除他们。渐渐的，这种情绪淡了。8月9号上午，学完一讲法后，我提议给同修读读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面对中国大陆的二波瘟疫的思考。读完后，接着又读了师父理性经文。我读完后，希望同修在救人方面都切磋一下，谈一下自己的认识。可是问了同修几遍后，都静悄悄的一言不发。在待了几分钟后， AB 同修却一改他们刚才的沉默，兴冲冲地谈论起其他的话题了。此刻我心中几乎有点愤怒了，感觉简直是在蔑视我。下午我读同修的有关去自我的文章，读师父的相关讲法，才抑制了些不良情绪。8月10号学法，见到他们，这种情绪又不断地往外翻。11点学完法，我带着对 AB 同修的反感起身离开，来到厨房，低头一看，我的手表停在11时多一点处。当我悟到后，把手表调到正点，他又正常跑了。我知道师父为我焦急了，是师父在催我赶快停止修表面。以前师父以这种方式点悟过我。法中午12点的正念，见母亲同修立起的掌倒下了，我严厉地说，立起掌。母亲同修马上不耐烦地说，我一直立着。我说那好，我再看见也不说了。一会儿母亲说，你还说我，你看你的莲花手印对吗？我一言不发，隐约知道自己是被自我控制着。饭后我想，我该对照法深挖一挖了，我该超越这个自我了，不能再被他控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这个宇宙中，我们看人的生命不是在常人社会中产生的，人的真正生命的产生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因为这宇宙中有许许多多制造生命的各种物质，这些物质在相互运动下可以产生生命。也就是说，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可是在另一层次中又变得不太好了，他们还待不了，就继续往下掉，最后就掉到人类这一层次中来了。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还讲过，有嫉妒心的人看不起别人。读师父的法，明白先天的我、真我是同化真善忍特性的，表现是慈悲祥和的，能容他人之过，能善意地理解体谅每一个不同状态的同修或常人，常常是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思考，基点是为他的等等，是因为有了私才偏离了真善忍， 产生了各种对名利情等的执着，形成了后天的假我，表现是以我为中心，爱听好听的话，维护自我，不允许这个我受伤害，认为自己悟得高，一贯正确，即使错了也要坚持，听不得不同意见，喜欢发号施令，甚至贬低他人，看不起他人等。总之，他就是恶、畏思、妒忌、发狂等等，而他已是同自己一样的形象。当我们被这个假我迷惑时，看自己会觉着我怎么能这样，我怎么这么不善，看同修或常人也是，认为是同修或常人怎么这样，其实这不是真正的自己或同修。幸运的是，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一切有师父安排、看护和点悟，有法归正。师父也告诉了我们向内找的法，自己遇到的一切让你去执着，让你明白、看清它，从而清除这个执着。其实好多时候是我们有了强烈的去除它的愿望，师父就给我们拿掉了。像是前面我产生的情绪，看不上同修，嫉妒心，看不到同修身上的闪光点，同修修好的一面永远看不到，喜欢平平点点，狂妄自大等，总之以私我为基点。更严重的，有时看起来是你在为同修处在迷中急，这就是有点不自量力。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师父在管，师父在安排着一切，也许是为了去你的执着，才安排同修这样表现。向内找，修自己，师父一再嘱咐，我却常常还不知天高地厚的要同修怎样怎样。而若是真我主宰自己，遇到的人和事，第一念会看自己，这是法的要求，想是否师父点悟什么。当同修执迷时，会善意的劝善，便给同修加上正念，始终会淡定从容，因为知道师父在掌控着一切，心中总是慈悲祥和，凡事总是站在他人角度上想，不会有怨，也不会有恨，因为心时时是无私为他的。现在再回想自己经历的，不管是苦和痛，心中满是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又给化解了一定的业力，给弟子创造了一次提高心性层次的机会。写出自己心性层次的一点体悟，与同修切磋，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